九。
好啦，那今天也会这个，也会，上传到 Podcast 啊、哦。那听 Podcast 的人就不好意思，会有一些实况的这个订阅声音啊，或者是回复聊天室的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2022的游戏大赏。那有一些游戏我可能12月也有玩，然后它也是新出的。那我会到明年，我会到那它会到下一年的这样子，反正就到11月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左边开始哈，一念逍遥，我看一下哈，我自己这里有一个 Excel 表啦，我就记在我自己的 Excel 表上面，好不好？一念逍遥啊，一念逍遥是水墨，我记得是水墨风武侠。那它的这个平常主要放置养成，然后战斗的时候是用那种 IO 系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圈圈吃小圈圈，或者是大蛇蛇吃小蛇蛇那个，他把那个系统放在这一个手机游戏里面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年评分一样一到五啦，就一到5分就好，简单一点。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会给个4分啊，就是因为我觉得，诶，怎么4不见了？哦，我看到了，好，我可以给 S 啊。画面上也要打吗？啊，我先打我的文件上好不好？先打我的文件上，反正最后大家会看到那个，我先打我的文件上就好。好，4分啊，按4就变身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好，4分，因为我觉得它放置的要素比起那个。圈圈吃那个要素还是高一点啊，那基本上还是放置游戏。放置游戏我自己很喜欢，但我现在已经觉得变成这个手游的一个蛮，怎么讲，有一点点偷懒跟控制。因为我觉得手游这种营运型游戏哈，重要的还是控制这个进程，但是这个放置呢，就是用一个很暴力的方式就控制了啦。我觉得还好，可能就是看得多了啊，总之就4分，一拳超人英雄再起，我应该会给4分吧。一样，因为它是这种 IP 套皮，IP 套皮也是一样，就是一样收集卡牌加这个控制、放置、控制时间，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亮眼。如果我对一拳超人没有什么那个兴趣的话，那就是没有什么特色的游戏，但是。通常这种我大概给个3分，但是给4分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过场跟配音还算认真啊。下一个是大秦帝国嘛，我们现在左边这一列哈，大秦帝国，大秦帝国是 COC 类型的手游，但是我觉得它还不错，我会给大秦5分啊。我看想一下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我先即时打在这个上面好了，你们可以看得到数字吗？会吗？我这样打，你们会看得到数字吗？啊，好像可以耶。好，那我直接打这上面好了。大秦我会给5分，因为我自己玩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因为它我不常玩这种 COC 类型的
晚上
游
好。
戏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玩起来大同小异。但大秦帝国我觉得玩起来还不错，一方面是它操纵的时候可以为控兵啦，对于一些主动技能的部队可以。控兵就还不错，再来就是它也是有赛季制的，所以每一季稍微有一点，虽然它那些武将什么有一些东西会保留，但是一个新的赛季起来还算是可以再起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不会有那种 COC 的游戏进去之后，然后大家就感觉那些超大的同盟跟超老的玩家就永远都不倒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大秦帝国还不错。下一个天元突破红莲罗岩，它也是这种 IP 改编向的卡牌收集加放置。OK，刚刚的是 Missing Day 15个月，谢谢。然后雪龙100小旗，谢谢你。这个我觉得大概就介于3到4之间吧，就是跟一拳超人差不多。但我觉得天元突破这个 IP 我更喜欢，所以我会给3分而已。对，因为那个。因为是我觉得比较注重的，我比较注重的这个 IP，但是它我觉得它也是就是一样的方式。还有就是，我觉得《天元突破》这一个主题不太适合拿来做收集卡牌式的游戏， 选择上我觉得比较不优秀，就这样。下一个是《火炬之光无限》，我应该会给5分吧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它机制做得不错，流畅度也不错，build 也不错。就是作为一个比较稍微 light、稍微轻量一点的赛机制 ARPG，我觉得就做得还不错。再来《白猫 Tennis Rematch》这个游戏，我觉得我会给4分吧。其实我本身，因为它已经是老游戏了，它其实不严格算起来不是2022的游戏，但是我觉得它的机制还做得不错。再来就是，我觉得营运型游戏上，网球没有什么可以跟它比的，我自己觉得还不错。光系结语我给4分吧，我觉得它的。这种机制都不是什么创新的话，我就不多讲了，它也不会有加分的地方。那绝招的话，都是用 2D 的动画，而不是，就是有点就真的像动画的那种展示。但是我自己玩，我看，我觉得那个动画的品质不会到最顶尖啦。就2D 的那个动画，就它放绝招会放一段像动画的画面，然后它是像手绘的，可是我觉得它并不是非常的高。所以，但是，然后机制上又是就是一般的阵容型搭配阵容型的收集卡牌式 RPG，大概就这样。艾塔纪元4分吧，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艾塔纪元这一个故事背景设计，还有机甲设计，但我觉得音效跟那个整体的质感啊，稍微。感觉不是到最顶尖，对，机制上还算创新，人设机设还不错，但是还不到最顶尖，就这样。放450是不是之前还有个其他版本？我先确认一下，我先确认一下放450啊，看看放450是不是我玩的那个。哦，放450，我知道了。那放450应该也是4分啊，它就是中规中矩的角色收集型 RPG，就一点多的东西都没有。但是美术是我觉得是顶尖啊，但是机制上就是那样。花艺山。我会给5分吧，我觉得花艺山可以给5分，因为我觉得，做这种主题，然后这个市场的方向蛮对的，我觉得花艺山的方向蛮对的，就是，注重的人的重点他们有做到，不管是纸娃娃啦、配音啊、故事啊、人物角色这方面。诶，我觉得做得蛮到位的，蛮优秀的啦，很符合营运型的，我就会觉得这种地方我会赞赏。再来是这个凌云诺，我觉得我可能我怕我玩的还不够多，但我觉得它是，怎么讲，就是像花，我觉得它跟花一山是比较类似的游戏，但花一山的。就蛮强的，然后凌云诺我觉得就稍差一点点，可是也不会很差啦，我给4分。真三国无双霸，哇，我都忘记这是哪一个了，我来看看，确认一下我没有讲错，应该是那个啊，对了，三国无双霸，我自己。会给5分吧，我觉得玩起来手感还不错啦。就是你如果讲真三国无双，然后你的机制上表现上没有到太差啦，然后你玩起来也是很有无双的感觉，基本上就光荣做的嘛，所以没什么问题。所以我觉得我会给5分，但是我觉得不是超完美5分啦，毕竟就机制也没什么多的，就但在它的 IP 就蛮强的。 再来是悠久之术，悠久之术也是我记得阵容型的收集 RPG 卡牌游戏吧。我觉得也是那种立绘香香的 Life 2D 会动，然后对5分好了，胜利女神尼基。好，谢谢矮克41个月啊、哦，胜利女神尼基啊，这个。哎，还是给5分了啦，我不要偏颇。虽然我自己不玩，虽然我自己不玩，然后后来就没玩了，但我觉得故事还算可以。然后营运上怎么样，我就觉得算了。机制上没游玩蛮特别的，它就是有点像光枪游戏，我是觉得还是蛮赞赏的啦。但我自己会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，当然是枪械的部分啊。屁股斗蛮创新的啦，屁股斗蛮创新，然后光枪我觉得蛮创新的啊。总之会给5，就这样。2月13我给5，我觉得不错，完成度蛮高的啦。后续营运怎么样？这个氪金怎么样？我没有吧，我可能我没有玩到真的很深。啊，我试完，我觉得还行。奥丁审判啊，这个要给5分了啦，玩了那么久，但这5分就是这种都很蛮难评的，你知道？就是哎，也其实营运也没什么问题，但机制也是走一个就是韩版的，就韩式 MMORPG 的版型，就这样子。营运的比重还蛮大的。基本免费游戏的评价，营运的比重还蛮大的哦。我这边讲的营运是游戏设计方面的营运，比如说资源的回收啦，或者是玩家的整个这个游玩的体验的循环啊，然后粘着度啊这种的设计啊。如果是什么官方改东西，然后什么干嘛那种不知道背后是怎么样，所以我就不是那个。那我所谓的营运是说，他怎么样可以一直让大家一直想玩，然后他的机制聪不聪明，怎么样让大家一直想玩这个，我觉得他做的不错，就还不错。凡人修仙传，我给4分吧。他就是比较类似那个放肆武林这样，就是都做得很好，但我们也真的没少看过。漫威瞬间超能，我是5分吧，能给6分，我还真想给6分。我已经有专门做 podcast，我觉得这款真太聪明了，Marvel Snap 这款，总之就这样，我对它非常赞赏，因为它就是在机制上让我觉得非常非常聪明，然后也创了一个新的东西，创了一个新的这种。它融合了一些既有的游戏的要素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新的游戏。我觉得是五加，真的是五加。摩尔庄园手机版给个4，我觉得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。这种社群型的游戏已经不错了。但是，根据这个以前有玩过网页版的，他们觉得手机版的可能还是东西少了一点。比当然，网页版已经就是营运了很久了，然后999。营运很久了，然后就所以手机版会差一点，那是必然的。可是现在的手机游戏或者是营运型的游戏，就很快就会被消灭，所以就蛮可惜的。刚 Evo 没什么好说的吧。其实我本来身为一个钢弹粉丝，我自己还觉得行吗？这个会不会只是蹭一下？结果后来，其实我觉得他们做的还蛮好的，而且虽然大家都常抽他说钢弹 Overwatch，但其实我觉得他有比 Overwatch 还要好的地方，那还有他的优势，这样我觉得还不错。头文字 D Unity 这个我直接给5分了啦。这种 用爱做出来的游戏，然后又比官方好很多的，可能也因为官方的就真的不怎么样吧，但是太棒了，做得太棒了，做得太厉害了，真的有爱，真的有爱，头文字 D Unity，赛马娘五分，赛马娘我觉得五加啦，一样，它跟 Snap 一样，跟我让我，它跟 Marvel Snap 一样，让我非常激赏的点。就是也是一样，用老游戏的模式，但是套了一些新机制。哦，套了一些新机制，然后有这个让大家有新体验，好不好？就是赞的。欸，魔物圣杯，我怎么记得好像不是今年的？为什么会打进来？我看一下。啊，对对，今年的，今年的。魔物圣杯，我本来会给三，后来想想还是给四好了。魔物圣杯的机制，它是 SLG 布阵，它有一点像自走棋，它有一点像自走棋啊。然后呢，但是你是收集 RPG，收集型 RPG 嘛，就这样。但我觉得它的美术稍微素人了点。这样子，我打分真的好佛，目前只有一个三分，就我就真的觉得有不错的地方啊。反正那你们就，不知道可以享受一下。我是真的觉得都还不错啊。其实是这边有很多也是工伤过的。那你可能说啊，我工伤就打分，故意打高，其实也不是这样。就你要想一想，就是我试完了，我觉得三分以下的，我应该就不会接。所以我会工伤的游戏，就我觉得它在某方面一定要有一些完成度在。所以这边的东西，我觉得已经是我可以，有些是我可以工伤的，所以一定这些东西都有它的特点，这样子，懂吧？你这样应该就了解了。也是有一些，就是一来我就觉得，这个可能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讲给观众，先不接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这边的应该都是有一些完成度的。X 什么？Apex Legend Mobile 给个五分吧。我没玩很久，然后我也没有很常玩 PC 版。但我玩了一段时间，讲出个玩了两三天，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我相信，就很习惯用手机玩 FPS 的人，应该都会觉得还蛮顺畅的。对，这种游戏都，我觉得它算是做得蛮好的，不会说啊很多东西，哎，反正它本来就是个好游戏了啦，所以我真的没啥问题，问题就是看有没有人要玩，就这样子。DC 英雄放置联盟放置类的，我都会先扣，稍微扣一点。但 DC 英雄这个，我觉得整体美术有规划过，但机制是真的没有什么太亮眼的地方。对，可能也是，我给四啦。我觉得他，我又想了一下，他还是有蛮多小细节在里面，就是 IP 的部分。IP 的部分有蛮多小细节在里面，什么角色的故事啊，角色专属任务，然后有那个 3D 过场，还算用心。Demo 2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就还蛮不错。我没有把故事跑完，我也不想去看人家解析，所以我觉得 Demo 2的剧情会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，但我觉得我其实没什么资格可以评它。没什么资格配频道，因为我没有把剧情玩完。那就音乐游戏游玩体验上，当然是没有问题，还不错。我给四分吧，真的少一分，可能是我觉得，哎，不知道以前 Demo One 有没有给人这样的感觉，就是我自己觉得 Demo Two 有一点太冗长了，就是关于探索车站这一部分。Diablo Immortal Diablo Immortal，我在想，可能介于4到5吧，就是我觉得介于4到5，因为我觉得它也没什么毛病，真的有问题的地方，就是我觉得它的那个。消费的那个体验就做得不太好。我所谓消费的体验，玩的做得不太好是，课长没爽到，然后无氪又觉得课长很屌虐，是我觉得他做得很不好的地方。其他就作为一个手机 RPG。其实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可是我觉得这，哎，算了，我觉得还是打5分好了啦。我觉得会这么多什么什么课长无课那种问题，也是因为玩的人多啦。我觉得，哼，有人说以为2分，我觉得要撇开就是你对一些公司的既定印象或怎么样啦，反正就是纯粹凭游戏啦。我觉得还是5分，我觉得。营运也没什么问题，那都是游戏机制上的问题。就是太佛的游戏，我也会觉得还好，因为我也有氪金呐、啊，我也有氪金呐、啊。氪金问题还是归纳在营运上，我觉得氪金问题是机制上，比如说你玩 PAD，你氪一抽多少钱，然后几率什么的，对我来说是机制。就这样，但是断线送50颗，这个是社群决定送50颗或办什么活动，我觉得这个算在营运上这样子，我也会做一点参考啦。可是 Immortal 我觉得营运没什么问题，是氪金我觉得机制就有点怪怪的，差了一点，但是我还是给5分啦，因为就还是蛮好玩的，就刷刷 game 嘛，刷刷 game 就这样，也不会期待更多。Overwatch 2我给5分，我自己比起一代我更喜欢。Overwatch 2我觉得它蛮聪明啦，所以我会更喜欢。我比起一代更喜欢，其实。对啊，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啊，干一代比较好玩，那二代根本就没差什么干嘛？其实我觉得差蛮多的，我自己喜欢。Rumbleverse 我给5分，我觉得很有趣。5个人，好，基本游玩免费的就评到这边了，都蛮高的啦。对啊，基本游玩免费，反正玩都不用钱。然后这边很多也都是工商的游戏，基本上我觉得免费游玩的游戏，我只要不要下载下来，然后我玩了解机制之后，我觉得它分到我连下载的时间都亏了的话，我就会都会去看它的机制怎么弄，了解之后就这样。我并不太会觉得有什么东西游戏不好玩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自己不喜欢这方面的游戏。还有就是基本免费游戏它的类型都蛮主流的。那目前最近这种就是为了要赚钱，它大部分都是做成角色的收集型 RPG，所以其实分数大家都应该就是这样，没问题就很那个。对啊。我是觉得说，他原本游戏设计来就是要让有人去消费，然后他们赚钱，然后营运嘛。所以我觉得说份的人要有足够的理由，比如说你说干氪的就比较强份，那我就会觉得说，那你就是玩错游戏了啦，我就是这样觉得。所以有些游戏本来就是。不是，你课长课了，如果不够强，那玩个屁！我会觉得啦，我会觉得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这个要怎么拿捏？就是游戏的这个开发商他们在设计游戏机制上的设计的好不好？比如说 Snap 就很好，它就不太会有这个公平性的问题，那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好棒好棒，神 game for game。但是那毕竟还是竞技为主啦。对啊，但是其实角色收集游戏、角色收集类型游戏，其实它说穿了，全部都只是单机游戏，它全部都是单机游戏。 它可能有些排行，可是你如果想想，如果排行全部都是假的，那其实就是单机游戏，你就只是养一个电子鸡，然后呢，一般人养电子鸡要7天长大啊，你花钱它就变3天长大，就是这样，其实就只是这样子而已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花钱没课长强份，那是因为有课长在。如果今天没有课长在，你不去没有得比较的话，整个游戏玩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大家可以再去想一想，我是这样子去想的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所以名次啊、竞技场啊，这些是他们的会花钱的这些人获得成就感的地方。如果你没有花钱，就不要从那个地方想要获得成就感。如果你这样子，他都可以比那边获在那边获得成就感，那他们机制设计基本上就有问题。就是这样子，那当然没那么简单，因为如果就这么简单，然后其他人做很好的话，最大的问题就是 Diablo Immortal，因为它就是全部东西基本游玩免费的玩家都可以玩到，只是时间久不久而已。但是氪长唯一可以碾压的地方就只有那个竞技的东西，但氪到一定程度，你又怕配对很虐，大家不玩就变排不到人，这个就是我觉得机制上很有问题。大概就这样吧。我们最后再来选出这个基本游玩免费部门的金银铜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来要这个咯。这个 Premium 部门了，Premium 部门了，OK，来咯，来了来了，Premium 部门。来，第一个 Twenty Minutes Till Dawn，这新的这种幸存者类型，这个独立游戏里面的幸存者类型，对我来说已经会跟手游那边的放置系统一样了，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太，它其实还是 Roguelite 啦，对不对？Roguelite 我觉得就这样子。那 Twenty Minutes Till Dawn 它其实算蛮不错了，就是风格还蛮特别的，不过它一开始先试出一个试玩版嘛，然后后面就也差不多。就现在这种游戏就是变成，哇，不知道怎么讲了，就是幸存者游戏，它没有一个什么，就是你觉得哇，有别于新的诶，这种系统，有别于幸存者在叠什么系统，然后大部分大家都是换画风这样，所以我觉得4分吧，我3到4吧，我觉得。艾伦的自动机攻坊，我会想给4到5。艾伦自动机攻坊，它融合了这个有点像程式写作的这机制，给5分好了，因为我觉得它太蛮特殊的，蛮
六
特
分
殊
晚
的。
上好，Tilda 终于订阅到不能说的月份了。
好，谢谢西法64个月。我觉得还不错，是个很新奇的游戏，但是它就是有点像这个教育的这个程式，还不错啊，可以蛮寓教于乐的啦。艾伦自动机工坊，初音未来 Project Diva Mega 39，这个到底算不算新游戏啊？我觉得，我觉得5分吧，这个已经算重置游戏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忍者龟徐瑞德复仇，徐瑞德复仇啦，徐瑞德复仇5分吧，做得蛮好的。啊，有些字会打错哦，因为这是我自己手打的东西。现在站在2022，就第二集嘛。啊，完了，我怎么觉得都5分啊，好棒哎！完了，完全没有公信力嘛，我就真的觉得5分啊，算了，真的觉得就5分，烦死了。卷时刻现代战争的这个2022，我就觉得做得还不错啊，那个剧情跟以前有一点出入。然后， 后面又埋了一个伏笔，让大家蛮兴奋的。哎呦，反正这种就也不知道怎么做烂了、啊，这样真的佛心打分数，不然不是啊，我是真的这样觉得啊，也没什么好弄。一到十也改一到十哦，你说 Premium 改一到十哦，好，一到十，这个七，这个九。这个八对啦，也没玩到什么份 game 啊，是真的。这个九啊，决胜时刻，决胜时刻，我觉得有到十吧，真的做得不错、啊，也不是骗钱的。四损大乱赚九。奇奇怪界黑斗篷之谜哦，很想打十分耶。索尼克起源，索尼克起源我会打八吧。啊，我还是要讲评一下啦，奇奇怪界黑斗篷之谜我觉得它重置的蛮好的，然后有以前的感觉，可是又是新的画面，但是它又不是搞得像那个皇家骑士团一样这样糊糊的那种，就是真像素啊，真的认真做那个高解析像素，还不错，整个游玩体验很好。索尼克起源就是刚刚讲的反例，就是它有一点模拟器感，就比较还好。索尼克起源虽然它也是用以前的东西，有点可惜。斯普拉顿三十啊。斯普拉顿三，我觉得十分没有问题。暖雪也很好玩欸，暖雪也做得不错，我会给九分吧，我会给九分，暖雪我会给九分。等一下，美术不错，还可以，但没到我觉得我超爱这样子。超爱马里奥疯狂肚子希望之心，我给9吧，我给8好了。我机制很喜欢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帧数有点太低了，这可能真的是 Switch 问题，这样子差一点点，就希望画面可以更好一点。然后我本身对这个疯狂肚子也不是说很熟悉，这样我觉得游戏其实还不错，但是深度也还好，但是就是一方面就蛮粉丝向的。我觉得阿尔宙斯八分吧，阿尔宙斯Against the Storm， 我这种游戏玩的比较少，但它氛围应该还不错，但是我在玩的时候，有些观众说，其实这种类型游戏很多，然后也是有蛮多东西，蛮多别的游戏有更多内容的，但我也没玩过其他的。说阿尔宙斯也是太卡的问题吗？阿尔宙斯就是，可能宝可梦系列剧情对我来说就真的太无聊了。或者是太老派了，对啊，但阿尔宙斯已经是蛮有新意的创新的东西了，就比起一个已经疯狂赚钱的 IP， 然后他们还想试试看别的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这样子。记得我说玩皮卡丘一部玩到睡着。就宝可梦，我就现在都真的会睡着啊！正传应该我都会睡着了，直接砸宝贝球是蛮特别的体验啊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可以继续乱卖啊、乱做，都可以赚大钱。但是尝试一点新的东西，有一点新的体验。就你小时候看动画还是玩旧的宝可梦，都是。想象的那样的世界啊，阿尔宙斯的世界就是啊，有生态啦，水里就会有水的在游。 虽然还蛮简陋的，就是整个地表啊、风景啊都蛮简陋的，但是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诶，蛮震撼的，小小的悸动，就是哎呀，要是那有一个有没有跟魔炼世界一样漂亮的，算宝可梦难就难在它的生物都比较 都比较可爱啦，你也不可能做一个很真实的暴鲤龙，那蛮可怕的，就是这样。Against the storm，那我就8分吧。啊，Arena of the Arena，我会给10分呢，因为一样用了这种 roguelite 的机制，但是有一点这个 SLG 的要素，这还蛮特别的嘛，因为从杀戮尖塔开始就很容易这个。给，就让大家用到这种卡牌啊，然后有一些机制，这个就稍微有点烂大街。就选择这个机制的话，就我就先不会说，先不会被惊艳到嘛，因为这个机制就已经蛮常见。但是它加了这个场外随机跟这个走格子的要素，我觉得这个斗技场的阿里娜还不错。卡普空 Arcade Stadium 给8分。纯粹就是这种，就是都是老游戏了，也没什么好讲。Stadium 一代的收录游戏，我觉得比较好玩。Stadium 二的游戏比较不好玩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都妹一分，都妹一分，OK 啦。都妹，我觉得是。高中生实验作品啊，有兴趣的去玩一下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玩一下。可能是我不懂他，可能是我不懂他。Elden Ring 9分吧，Elden Ring 9分啦，就可能我个人就是觉得9分，什么都很好，就是我觉得。我想要的魂系，它就差一点，它就差一点。对我来说，Elden Ring 就是差了一点，这样子。我觉得，还是比较喜欢玩像洛克人那样的魂系。拉有点太长的话，我就觉得就还好，就还好。拉太长，我觉得少了一点，这样。就我在很多地方都解释过了啦，就 Elden Ring 比以往的魂系都拉得太长，其实它就跟其他的魂都一模一样，但它就是东西都拉得很长，这不绝对不是难度的问题，是就是路也跑特别远，然后东西特别散，王的曲线难度曲线也很陡峭。因为他就是把游戏进程拉得很长嘛，对，但魂系比较不会这样子，魂系比较不会这样，就这一般魂系啊，比较不会这样子。你一样会去到一些比较难打的地方，一样会去到，但是不会差得这么大这样子。对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。无双风花雪月。9分，无双风花雪月比我想象中好玩呢，比我想象中好玩一点。那它就是无双，它就是无双。不过比之前的 Fire Emblem 无双还要好玩，因为你可以送兵，然后有这个香客，然后送过去，然后呢到了之后你再空了去打。哎，我觉得比一般的无双好玩很多。对啊，但是就是，就无双这太多年，就是动作的部分啊，大概都是那样，没有什么太新的体验。对，还是作业感会稍重，但是还不错，还不错。 月风魔传我给八分吧，啊，可能会到七分。我觉得一样是roguelite，但是是比较难一点的 roguelite。我觉得动作的体感没有那么好，就类似的游戏可能是比如说 Dead Cell 啊这种平台动作的 roguelite。我觉得月风魔传的动作没有到这么流畅，可是这种类型的游戏不流畅也没什么其他要看的，你也不会要好好的看剧情啊什么的。所以为什么之前 Hades 这么优秀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动作很流畅，但故事跟对话又很用心跟百看不腻，所以我觉得蛮重要的。HAAK 给个，我没有把它玩完，所以这个分数可能不太那么。不太那么不太的公正，我觉得先给个八分。我觉得故事背景还算有趣，应该是后来是中规中矩的《类银河战士：恶魔城》游戏。Infernax，我想给9分。Infernax 它类似这个《恶魔城》啊。但是他有一点恶搞，然后他又蛮血腥的，对，他就是那个啦，很像任天堂的画面，然后你在家里放法术，还会把村庄都烧光，然后村民问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那一款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不过他啊，对不起，给八分好了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剧情跟这个过程也不是那么吸引人，也没有全程搞笑这样。大概这样，动作体感就一般般吧。对啊，Live a Live 和狂飙骑士其实它应该不能算新游戏来评分。算了，反正就它也不会参战啊，它绝对不会进金银铜，八分。有重置就有八分。Peglin 十分 ，Peglin 十分，这个伯清哥布林，好好玩，那个撞钉子的感觉很好，随机感更高了。个人觉得非常好玩，英迪超人也推荐，没错，我喜欢。Rainbow Six Extraction 六分 ，Rainbow Six 给六分。为什么给六分？我觉得它的这个机制设计上蛮不吸引人的。就是这 Extraction，我自己玩，我觉得它没有设计任何驱使玩家去一直玩跟想要玩的机制，完全没有，它全部都是惩罚。就是我觉得它玩家在玩的时候会。玩家在玩的时候，会有的时候玩到一个阶段之后，就再也不会开这个游戏了。就如果照他们那样的机制去设计的话，玩家的体验上就是乏乏乏。有一天想通了就不玩了，完全不玩了。然后呢，想到就不想开。他这样子设计的机制，就是对玩家的惩罚感太重了，但是他又没有什么相对应的报酬。而且他这种很强烈需要合作的游戏，其实现在很难经营呢。现在真的很难经营，因为你要玩一个游戏，你要一定要找好人，大家一起，真的很难呢，真的好难。又要强迫大家守，这等于在强逼大家打一个没有奖励的线上游戏副本，然后打输了就灭团，然后被惩罚。你线上游戏副本现在都已经没有人想打了，因为不想要这么大的压力，连真正的线上游戏都把副本在慢慢调难，但你还是。还要这种任务型，要互相合作，要顾好的，要练好的，真的很难这样子。比一分评还很久，是不是对这款游戏还有希望？不是啊，你还是要讲原因啦，为什么它相对低一点？就这样子。Rogue Tower，我觉得是一个大概也是六分吧。其实我觉得 Rainbow Six 应该会再低一点，我觉得应该四分就好。 对啊，对啊，不是，比一分平还久，一分那个真的就是不用平，因为那个感觉就真的是有点没做完的东西。但是 Rainbow Six 这个是很大的游戏啊，做很久啊，又有宣传啊，我也有宣传啊，但是我自己玩起来，我觉得感受是这样。啊，你去吃一个餐厅，你五星的话，你也不用讲太多啊，但是你给人家一星，为什么你要讲清楚啊？对吧？Rook Tower 没有什么亮点啊，然后画面也没有太好，然后对，我觉得那也没有什么爽感，那机制上就还好。Rotano 我要给9分，我觉得很有很创新，Rotano 很创新，我觉得。以音乐游戏来说啦，手机触控音乐游戏来说，然后用到陀螺仪是以这个方式来用的，
54
我
大
觉得很
汉
不
堡，
错。
新年快乐！
谢谢毛在，毛在的订阅，谢谢。对，但是就 Rotano 这样的游戏，就我觉得玩起来哦，为什么9分不是10分？我就有一点是。它的体验上会像好像以前玩 Dreamcast 的时候的康加古或是沙林，就你第一次玩都会觉得非常的有新意、有创新度，游玩体验也是前所未有的。但是那不是一个会去练的音乐游戏，我啦，我本人就是不是一个会练的音乐游戏，它只是一个很特别的游玩体验，非常有趣的游戏。就这样，但其实那也不一定要扣分啦。但我就觉得，因为游戏我当然还是觉得我比较
12。
传统这样。也五给斗，12个月，再是 SD 钢的肌肉同盟，9分，有点想给10分，但给个9分好了。能看到这种钢弹，还有这种多人的一起合作的游戏，阿弥陀佛！但不能因为我是钢仔就无偿无私的10分呐、啊。这款游戏的这个曲线难度曲线是有一点点问题啊，我觉得 他身为一个算是这个泪光等游戏了啊，德姆的脚扣分没关系，那小事情不是扣分，是这种泪光等游戏。我觉得它的难度曲线有一点点问题啦，有点问题，但是不失为一个佳作啦，这样子。希望它能加一个自己主部位的，可是不行啊，你也不能太那个太奇怪啊，你也不可以，又不是因为钢弹你要还是要符合一点的话，你就也不能让人家乱改，乱改的话去玩钢弹 Breaker，对不对？啊，说7分的，那你觉得七分的不好在哪边？也可以分享啊，其实聊天室也可以分享。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，还蛮流畅的。好，如果你没有办法分享，那我继续哦。下一个西夫十加，西夫我自己是超级喜欢。西夫其实它，我觉得它其实整体玩起来像个街机游戏。它让我的体感很像一个街机游戏，街机游戏难度也蛮高的，但是就像比如说《吞食天地》或者是《圆桌武士》那种边走边打的游戏，是你真的玩的熟了一点之后，可以 ECC 的 One Coin Clear，好不好？我觉得 西夫就有这样子的感觉，你玩的熟的话，你真的会比较强，而且它会让你觉得自己真的很棒，就玩起来真的很好。那故事有一点。那个老派，可是我觉得好，还是整体的感觉蛮好的。瑞克斯瑞芬，谢谢。啊，我真的觉得不做得很好，啊，整个游戏的气氛也做得很好，我就真的蛮喜欢的。西夫我给非常多
我
分。
给西夫100分爽 game。
谢谢一
想
包
问
超人，
Inscription 算今年吗？
Inscription 如果算今年的话，他就不会获得2021年巨魔游戏大赏的金赏了。想一下嘛，对吧？对吧？他严格来算应该是2020年的游戏了。对啊，只是因为他是2020年年底，然后把它移到2021年，就这样子。好 ，Stranger of Paradise Final Fantasy Origin， 我给十分啊，没到十加，但是一定有十分。第一个就是 Team Ninja 做这种游戏，已经就是类人王的游戏，已经不会有什么差错了啦。老实说，就你不讨厌这种类型的游戏的话，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差错。是，我觉得神是神在，我最喜欢就是 FF 一代。那个阳春的这个剧情，那 base 在这个阳春的剧情上面，可以写一个这么就是哦，哇哈，会让你感动的，就是在之前那么阳春的剧情上面可以反转成这样，我觉得超级厉害。对，你这样也接得过去，太厉害了，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，这样子真的太厉害了。我是真的很喜欢，销量普无可厚非，因为它就是一个类人王游戏。如果你对 FF 一代的剧情完全没有兴趣，也没有了解的话，它就是一个类人王的普 game， 很普这样子。对啊，但我自己个人是超喜欢游戏机制，那八分吧，就反正就是人王嘛，类似那样的机制，但是配这个剧情。他的战斗，他的这个人物设定啊，我真的觉得好屌，好屌。好 ，Tactics Ogre Reborn 啦，就是皇家骑士团的重置，九分。基本上这款我很喜欢，重置就基本八分嘛。基本上重置游戏不会是烂游戏嘛，因为大家不重置就重置一定是很好的游戏。多一分，我喜欢 SRPG， 我真的喜欢这类型游戏。少一分，画面的处理我自己不喜欢，凡士林的处理法。对啊，我还喜欢像素感重一点。First Descendant， 五分吧。三分好了不是啊，他这个不行啊，那款 First Descendant 第一继承者，他那个啊，不要三分好了，人家也还没正式出好了。我自己那个试完，我觉得啊六分吧，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它是一个类天命加 Warframe， 这两款本来就已经蛮像的，它就是这种第三人称的浓浓游戏。但以体验版的时候玩就觉得还蛮线性的，重点是它的那个最佳化做的蛮差的啦，就是射击手感也不是很好。那你就是那种游戏，你看了你觉得它最终会成为怎样，也不过大概就是 Warframe 或者是天命那样，就你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完成体跟终极型了，所以也不会太期待。还有就是他的人设是韩系那种，所以就是俊男美女，那我自己是有点韩系人设阳痿吧
安安
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看到就是哦 K 那就是这样子。阿奎15个月，然后于大福58个月，谢谢。对，帅哥美女有点无感，对，就是已经不会觉得说干香辣。你可能早期啦，什么那种天堂二的时期啦，什么那种线上游戏还刚开始走美型路线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干太正了吧，靠，超扯，那个胸部会弹跳这样子。然后已经过了15年了，有点萎了。生龙饺子，谢谢。72个月，对，我有点萎了，太久了，好久了，我有点，我口味重了啊，我口味重了。
有没有早期那个一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哇，个什么那种都觉得哇塞超辣，然后每个都是大长腿、大内内，然后腰细到大概两根牙签这样，然后高跟鞋那样都这样子。Total War Warhammer，其实我觉得我没什么资格评，我有点想跳过这一题啦，因为我玩的真的太少了，而且我真的太不会玩这种游戏了。对啊，我不评了，这个我就不评了，我完全感受不到它的醍醐味了。哈，我画一杠，哈哈，这个就不评了。Triangle Strategy。八分，我觉得比这个，我觉得真的，我觉得真的很不错，但是老样子。就是鼻屎大的，鼻屎大的动机，汪洋般的杀意，然后每个人话都讲很多。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想，之前 podcast 有讲过，他可能是想要塑造人设，让大家对角色更有感，这样在剧情安排上，角色分裂或角色背叛或角色分离的时候，让大家有更深刻的感受。像圣火也会这样，就有比如说同伴死亡，让你真的觉得很痛苦、战战兢兢这样子。但是老实讲，他们的人设也没多吸引人，就是讲了好多，好像好痛苦，但是其实你所经历的痛苦，大概就也是就跟在那个背景下的一般人差不多，你知道吗？那一样的状况下，你看《皇家骑士团》在这么久以前的游戏，对话都没几句，但是你也可以确切的感受到主角的个性啊，姐姐的个性啊，背叛的个性，甚至那些无名的将领，用一些文字。在阅读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故事。然后换职业这个也有一点点可惜啦，就大家都固定职业，就感觉比较没有那么自由。因为我觉得玩 SRPG 很大一部分的玩家蛮在意的还是策略的部分。我今天要带几个捕师上场，我今天要有走一个什么都是远程的队伍，我想要培养很多斗士啊、骑士的队伍，那都是strategy 的一部分，但 triangle strategy 完全没有这一点，完全没有这一点，因为他的职业就是绑人物，就真的就比较无趣一点了，就稍微比较无趣一点。其实我觉得只介于7到8，因为真的有点拖再来 trombone champ ten man。Trombone Champ，游戏设计上啊，机制上，完成度上，卡牌收集，然后隐藏要素，社群的这个哦，天才，天才，太惊艳了，太惊艳了，太惊艳了。Ultra Q，哎，其实 Ultra Q 是今年的吗？我以为 Ultra Q 更早Ultra Q，Initial Release 其实是2020的。其实我不应该去评 Ultra Q，因为它是2020的游戏。虽然我今年才玩到，那反正我不会给它今年前三名。但是我自己觉得 Ultra Q 有10分。Ultra Q 也有10分，我觉得它设计手感特好，而且机制上也非常的聪明。我个人觉得做得非常好，十就是10分，颇晕哦。可是你要说晕，我觉得它还没有一些画面好的射击游戏晕，我觉得它已经相对不晕了，我觉得还好。我觉得啦，V Rising，我想给十，我想不到他有什么缺点。我觉得他做的蛮完整，而且作为一个就是这种生存类、生存工艺类的游戏， 它的内容比其他同类型的游戏我觉得算多很多，还蛮有诚意的。我觉得 V Rising 9到10吧，但是一点点大概就只是因为我真的本身对生存工艺有一点感冒，但是即使是这样，我还是觉得他做得很好，还是到10。 Vampire Survivors 10加，免讲十加，十加，真的 ，shit man， 太赞，太赞了！开创一个流派，不敢说啦，毕竟他也是参考别的游戏做出来的，但是就。但是它并不是纯搬，它后续更新的东西才是我觉得非常可敬的一点。它因为自己这个爆红了，所以疯狂的开始更新。那疯狂的更新中不乏加入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机制，还有很多隐藏要素。这个是我觉得最厉害的，要想给它十分十加。的地方就是他竟然可以做一个很基本的，基本上其实做一个基本的60块那样子就够了，但是后续的更新他一直加，然后一直加之外，就是他，我觉得他的创意是源源不绝的，他是一个成功的游戏的制作者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他今天他是误打误撞抄一个手机游戏，然后做成电脑版给自己跟朋友玩，不小心爆红，那他可能就这样了。但是他继续后面去做的东西，包含那些卡牌啊，还有隐藏的要素啊，一些彩蛋也好，或者是解谜的部分，都蛮厉害的。我觉得，对，他没有原地踏步，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料。如果凭 Holocure 的话，大概是几分呢？ Holocure 也做得很好啊，但是对，就是在讲的，就是粉丝像你在玩 Holocure， 你会被惊艳的，就是。哇，好酷！他把这个东西做成了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的感觉。问一下吸血鬼幸存者的游戏机制是参考什么游戏的呢？我也忘记那个游戏叫什么名字了，叫什么魔法闪避之类的吧。反正那个制作人自己也有说啊，他就是 clone 一个手机游戏，他就是山寨一个手机游戏，然后自己做给社群玩的。我想 Vampire Survivors 他那个制作人，他本来是在。当一个 EQ 私服的 GM， 那平常会写程式，架一架私服。后来架私服没有人玩了，人真的变得太少了，维护就没有得维护。但是他又很喜欢有这种小社群的感觉，所以他才写了一个小小的游戏。然后，人物就是上那种素材网站买的那种山寨恶魔城人物嘛。他应该是蛮喜欢恶魔城吧？看他字体跟人物，应该都是类恶魔城的。这个东西，然后就塞，然后 copy 了那个手机游戏的机制，然后本来想说跟自己的社群玩一玩，然后每个礼拜有空就加一点东西进去，结果就变成全世界在玩了，所以他自己一定也觉得很唐突、啊，怎么就突然这样了？那他就也是就辞职嘛，然后马上更新很多东西，我觉得还是他瞬间就辞职了。真的是睡醒就红了，所以马上辞职。对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专访可以有空再去看一下。吸血鬼融入了现代流行的 roguelike， 加很多迷因要素。我觉得他就真的是，我觉得他单手玩啊，单手玩很重要，不是靠枪的原因，不是 H game， 是他单手玩这件事情。那是一个多巴胺，你看你的画面上那被消掉是多巴胺，你也根本不 care 那些怪物长什么样子，你知道吗？你根本不管你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样，这个画面上一直被消除，它是一个 Power Wash Simulator 的感觉，然后又这样割草，它就是 2D 无双，又更简单，不用按任何，对，它满足了你以前不知道一个需要，对，真的是舒适感。 我也真的觉得这种游戏真的好可怕。这种游戏真的好可怕。我最近不是常常都被他们呛都没玩 H game 吗？然后我不是说我买了那个什么什么 Beauty Mystic Survivors，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靠腰 Beauty Mystic Survivors 是没漏点的版本。后来我就跟那个开发商说，哎，我这个怎么样才可以升级成那个是 H 的有 H 的版本？后来他说没事啊，我们之后会有在那个怎么样干嘛干嘛。但是你如果真的喜欢的话，我送你一个那个版本的，所以他就送我一个 Sexy Mystic Survivors。然后我说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来玩玩看 H game 了。然后这个游戏机制也是我可以接受，我可以玩下去的。然后我就玩了九个小时，我根本就没有管 H 在哪边。我根本就没有管 H 在哪边，我只在乎我拿到金币之后，我出去可以升级什么东西。我根本就不知道 H 是什么，我知道通关之后会有一个 H， 然后我就点点点点点就把它按掉，赶快出去，因为我抽到5000块，我要出去升那个弹数加一。这后来我想想，干，我根本就没有在玩 H game， 我到底。根本就没有差，然后我就索性就把它关了。这样我说我告诉自己不要花那么多时间玩幸存者类型的游戏，然后我在那说，我今天一定要玩个 H game， 然后跟汤马斯说嘴，然后我他妈在那边沾沾自喜的升弹数加一，太智障了！我在干嘛？我根本连那角色叫什么名字、什么颜色头发我都不记得，我只记得他能力是天降火柱，天降火柱，我其他都不记得，怎么会这样？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而且我还没把 Sexy Mystic Survivors 放到这里面，靠，因为那是12月玩的，它会被列在明年的奖项里面。好了，那我们要来选出金银铜咯。我们怎么公布啊？你觉得我们要怎么公布啊？我看一下啊，有人说我有没有去玩多纳多纳，我有啊。但是我本来就没有玩 Darkest Dungeon， 就是我本来就没玩，所以然后我就跑去玩那个多纳多纳，然后我在前面就看剧情看一看，然后就有点困，然后后来我就继续看，然后他们后面就是中间有一些色情 CG， 然后我就看了之后，然后我就想说赶快看一下游戏机制是怎样，后来游戏机制它可能还在很前面吧，就我觉得有点阳春，后来玩一玩我就有点困，我就好像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了吧，我就没玩了。然后后来我就有一天想说，哎，在玩看的时候，我突然有点找不到它的连结，我也忘记我游戏装在哪里了，因为它也不是 Steam 嘛。然后我就没有开，我就没开了。你现在问我，我才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也不算有玩过吧，我根本就还不知道他游戏机制到底是怎样。好了，好看，我们要怎么去排，怎么去打分数呢？怎么去排呢？我们先来公布一下 Freemium 版本好了，我看一下哈，2022年。基本游玩免费的游戏，先在这个基本游玩免费，我觉得先把五分挑出来，好不好？大秦帝国、火炬之光，然后这个花异山。花异山星之月啊，然后真三国无双霸、悠久之树、 这里好多满分呢，太多满分了，我懒得打了，我用看的好了。我自己觉得前三名哦，Overwatch 2吧， Overwatch 2会有一个 Overwatch 2，我从下面看上来 Overwatch 2，赛马娘，但赛马娘算不算2022啊？算了啦，就我就以台版为主，好不好？就台版为主吧。赛马娘，我觉得漫威，头文字 D 吧，头文字 D 跟钢弹 Evolution， 我觉得就是五款角逐，哎，是这五款在比。我觉得，哦天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好纠结啊！我想想看，谁会吃鸡？金银铜，我觉得2022的可以列出来，刚没听清楚。我念啊 ，Overwatch 2、赛马娘、漫威、瞬战超能、头文字 D、Unity， 还有钢弹 Evolution。哦，血！救命啊！这五个有入围啊，金银铜排起来的话，我觉得第二名。银赏是银赏是，我觉得银赏是赛马娘，赛马娘银赏，然后铜赏是。哦，救命！铜赏是哎呦，救命啊！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要给谁，因为铜赏就是下来比他低一点就没有，然后呢，哎，但是又没超过赛马娘。我觉得我同赏应该会给头文字 T Unity， 我觉得会给头文字 T Unity， 那金赏到底是谁呢？金赏我反而比较没有悬念，今年的金赏我比较没有悬念。金赏是漫威瞬战超能，漫威瞬战超能太优秀了，太优秀了，这款游戏太优秀了，真的太优秀了，我觉得。结果就打在下面了，优秀优秀，我觉得漫威瞬战超能非常优秀，游戏完成度上 机制上都是太突出了，我觉得太突出了。可是他只有五分呢，不是啊？左边的那个量级只到五分而已。然后后来我们觉得右边的那个，后来觉得右边都太接近了，所以改成十分。有趣的是，类似机制但改掉的昆特反而要收了。对，这就是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。因为昆特我玩，我也觉得真的太久了。而且真的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你要真的要大众化，要成功，要大家可以普及的话，你还是要简单一点，还是要多一点 RNG 的地方。大家都觉得自己会赢，就会去玩，就是赌博嘛。所以他才加了像德州扑克的机制这样子，所以 Snap 才加了像德州扑克的机制。好了，再来是我们的 Premium 部门了。哎呦，救命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这个难了。我来看看啊。啊，我先这边游戏比较多，可能要入围七个这样子，好吧？入围可能要七个，有七个吗？有七个吗？我觉得没那么多啊，其实没那么多。第一个 Peglin 吧， Peglin 薄青哥布林，COD 给到10是有情怀加成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我喜欢，所以我给他十啊，不管情怀也好吧，没有啊，很多有情怀的其实也不到十啊。哦，有啦，强的都在蛮后面的。我觉得真的入围的话，我觉得 Peglin 一个。其实斯普拉顿还是棒，但我知道他不会进银桶啦，但是他真的是棒，续作都比较不吃香。我觉得我倒回来看好了 ，Empire Survivor 嘛。V Rising 应该没入围 ，Ultra Kill 不会放，因为它不是今年的 Trombone Champ 吧 ？Trombone Champ 入围，然后 Stranger of Paradise， 然后西夫。啊，六个，呼，哦，哦 ，Slice and Dice 不是今年的，啊，先选个规格外保送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比较好选，不会啊，不会比较好选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他妈真的难选呢，真的难选。真的难选。唉。 再想，再让我想个三十秒，快了，快了。快了快了，好，2022年巨魔游戏大赏 GOTY Premium 部门银赏是西夫啦，西夫啦，啊，铜赏，铜赏。铜赏我会给，《Stranger of Paradise》《Final Fantasy Origin》，我还是会给这款啊，我会给这个《Chaos》，我会给铜赏。有点争议哈，但是我还是给铜赏了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很赞啊，《FFO》啦。那今年2022年巨魔游戏大赏 Premium 部门金赏得主就是我们的 Vampire Survivor， 鼓掌啊！吸血鬼还真的是太厉害了啦，在今年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哇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你看，出来了！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我把我之后发文，好不好？之后发文，我会把入围的也打进去。然后就这样子，哦，可以哈，可以可以，哇，搞得我都流汗了，哇，恭喜恭喜，圆满成功，圆满成功，圆满成功。感谢各位这次的陪评、哦、感谢就是各位陪审团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好，就是这样。